好，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旧约圣经。我们很强调旧约圣经是一个影子，它不是最后的真体。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不是单单旧约的故事，而是旧约的故事怎么样去指向主耶稣基督与他的救恩。我们刚刚读过的是摩西的五经，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去考试，读完上一年所读的，考完试我们就拜拜了，以前的东西全部忘记。但是读圣经其实不能这样，原来摩西五经对我们非常重要。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出了摩西五经，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都在跟大家讨论这个约书亚记，今天会去讲四世纪。下个礼拜讲路德记，其实这些书已经假设。你都还记得摩西五经里面讲过的东西虽然我们不需要完全记得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大概对那些书本都应该有一些大纲的了解。创世纪是讲堕落、救赎三部曲，出埃及记、偶像之家、逃生记、立位记、圣洁君王保惠师、民数记、旷野中的大叛逆。最后，生命记、新受割礼、生爱主，这是我们之前所谈过的。然后我们说，在背后，在最终的指向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前两个礼拜我们在看约书亚记，我给他一个名堂叫做书见恩仇进这个应许。书是代表的摩西五经。剑是因为他们要进入这个这个迦南之地，要去打这个圣战，应许之地，他们是这个摩西亚这个记的一个主题，他们要进入迦南，要打那场战事，但是这个战事不是他们自己去打，是上帝为他们而打，你怎么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或者是？上帝的帮助，你要站在上帝那一面，你怎么样可以站在上帝那一面？就是你要明白他的教导所以这个书卷的书是非常重要。这个书代表了摩西五经，你要熟读摩西五经，尤其是生命记。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会进入另外一本书，但是你会发觉生命记或者是摩西五经的教导跟这些书本都很有关系，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个从前的影子。好，如果你上个礼拜跟我们有一直读的话，那应该今天已经读到这个四世纪的第11章、12章，然后明天继续13、13，那下个礼拜到礼拜一二三的话，你大概已经应该照这个我们的读书这个计划。已经进入这个沙姆耳记，但是下个礼拜我回来，我还是会跟大家谈一些关于路德记。我说我们这两本书要一起看，那我给他一个总题叫做乱世君王真救主，在乱世里面去寻找一个君王，这个君王是我们的真的救主，乱世君王。这个真教主，我要把四世纪跟路德记一起看，因为他们两本书其实是双胞胎，可能我们不明白，我们去看这个四世纪跟路德记，我们觉得他们是两本非常不一样的书，一个是讲一群民族的英雄，叫做士师，另外一个是一个小女子的故事，好像很不一样，其实这两本书。是双胞胎，只是龙凤胎，很不一样。他们两本书，所说的都是君王的事情。那之前我想一两年前我有讲过四世纪跟路德记，我也有在网上有录下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去这个真理厨房里面去寻找这个我一套的这个四世纪的教导跟这个。路德记另外一套的教导，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或者这个元素就是其实这两本书很有可能是在 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之后，但是还没有做全以色列王君王的中间那七年半的时候，在那段时间，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但其实扫罗的儿子后裔还是在其他以色列那边做王。最后以色列是会谁会统管，其实没有人知道，有可能是大卫，有可能是这个扫罗的后裔。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经的作者就有写了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大卫。所以这个是为大卫卖广告。所以四世纪的这个小题目会是什么呢？扫罗实非皆选啊，路德记大卫才是严君啊。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可能也觉得很奇怪，你说你牧师怎么可能是讲扫罗？扫罗根本就没有在四世纪里面出现，是扫罗是没有在四世纪里面出现，但是扫罗的支派便雅明有在四世纪里面出现，而且经常会跟犹大对比，告诉你为什么便雅明不是一个好的支派，为什么从便雅明出来的扫罗不应该是我们的君王，而是犹大的君王。到路德记在四世纪里面大卫的名字没有出来，但大卫的支派有出来。在路德记很奇妙的，大卫的名字出来，大卫原来是路德的孙子，那这就创造了一个问题，因为路德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外邦人，是摩亚人，所以这问题是说，那到底我们该不该选大卫？原来他的血裔里面不是正统的，他是有外邦人的血统。所以整本路德记就告诉你，尽管这个小女子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其实她的生活，她的一生，她整个人所做的一切，她信仰的告白等等，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原来真以色列人不是血统上面的真以色列人，而是在信心方面真正的以色列人。这也可以说是成就了我们我们曾经说这个生命记里面的那个教导，你的心要受隔离，以致你可以心里面深深的爱上帝。那路德就是一个这样的样板。好，我想跟你读一点圣经，你就会更加清楚的明白。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对摩西的助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如果有人问你，他说约书亚是一本关于什么的书，那你可以说约书亚是关于一本继承的书。摩西死了，那谁去继承摩西的地位呢？那所以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是约书亚他的助手，现在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正如当年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那如果你相比这个开始跟四世纪的开始，你会发觉他们有一些很像的地方，尤其如果你回去看原文的时候就更加。四世纪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约书亚死后，之前是摩西死后谁应该带领我们，现在是约书亚死后谁应该带领我们呢？那个答案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支派，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打迦南呢？答案，耶和华说犹大要先上去不是一个人，是犹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刚才我所说的背景是对的话，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大卫家，一个是扫罗家，犹大代表了大卫家，所以整本这个四世纪都朝向这个方向。路德记也是跟四世纪有一个很相连的关系，因为它的背景就是世世统治的时候，是一个需要君王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君王的时候。你看到 路德记的结束是怎么样？这是法勒斯的后代，这是法勒斯的后代。法勒斯是一个在创世纪里面出现过的名字 ，OK。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是某某的后代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这句话是在，如果你有听过我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不断出现，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路德记是告诉你，我现在是继续创世纪。创世纪是讲堕落救恩的三部曲，这个救恩继续留下来，我想你看看他留到哪里，他留到大卫的后裔。但是大卫的后裔从法勒斯到大卫经过了波亚斯，经过了波亚斯就是经过了路德，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故事，一个君王的故事。好，我们今天主要是希望可以看多一点这个四世纪，所以我想帮你看看整个四世纪的这个写作的一个架构，这非常有趣的架构。我们说四世纪是关于四世的如果我问你有多少个四世，你会怎么回答呢？那答案是十二个，他给你有十二个，当中有六个是大四世，就是他们的故事会比较长，有六个是小四世，小四世的故事只有一节啊，这个有一个人他得胜，然后他这有多少年的和平，就这样小四世大四世。我当你很仔细去看四世纪的时候，你发觉四世纪里面大四世小四世的写作手法是非常特殊的。所有介绍大四世的故事的开始都是这样，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后来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耶和华，他用这个 formula 这个介绍这句话来介绍一个大四世。但是到小四世的时候呢，他的介绍很简单，之后什么某某人之后又有一个小四世出来，所以他用两种，你一看到那个介绍的方法，你就知道后面的是大四世还是小四世。那现在我想你留心看看大四世跟小四世的排列，他们不是说先写所有的大四世，然后写所有的小四世，也不是先写所有的小四世，然后所有的大四世。小四世跟大四世是插在一起的，但是我想你留意，他们插的时候也有一个特色。那个特色是怎么样呢？你看到大实施第一个大实施跟第二个大实施中间有多少个小实施？零个。第二个跟第三个大实施中间有多少个小实施？一个。第四个小实施跟第五个第四个大实施跟第五个大实施中间有多少个小实施？两个。第五个大实施跟第六个最后一个大实施中间有多少个小四世？三个。 OK， 这两个我想再回来看，就是说他画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有三个大四世一个小四世，第二个部分是有三个大四世跟一二三四五个小四世。那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在你的圣经里面呢，这个他又行耶和华眼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你看到在你的圣经里面，应该是第六章十四纪第六章介绍这个第四个大十四的时候，他会翻译作又行，其实是翻错的，在原文没有又行，在原文是行，所以整个那一组是结束了，他重新开另外一组。OK， 所以我们说它变成了两个向下跑的螺旋。整本四世纪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他们属灵光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每一个时事比前面的时事都更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而且他们越来越糟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强，所以就是0123的缘由。如果你仔细去看看那些四世的名字，还有他们的这个治理的地方， 圣经学校告诉我们，我们大体上都知道他们从哪一个支派里面出来，可能只有一两个我们有点要猜想。如果圣经学家是猜得对的时候，那就有趣了，因为这十二个十二个事实刚好代表了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一个代表。所以我记得两三年前我在讲这个十四记的时候，我给他一个题目，我说认清候选人，投票选贤能，因为他十二支派里面都有一个代表，然后让你在十二支派里面去学习，就去选择哪一个。当然选择是第一个，第一个你看到是谁，是一个犹大支派的史实，犹大当然是代表的这个大卫，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大卫在前面，我们要选大卫。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整个故事告诉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一直向下走，以及最后的那个事实叫穿心，它是一个很坏很坏很坏的一个事实。所以你不要想啊，穿心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跟他去学习一些东西，没有东西好学的。参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事实？很简单，它是一个做自己眼睛看为对的事情的事实，但是他眼睛看为对的事实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实。这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然后到参心的时候，这个 Samson 的时候，你记得他看到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是一个外邦女子，他说我就是要她，为什么？因为他在我眼睛看为对，但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最后因为以色列人整体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属灵光景，所以最后有四个呼喊，以色列人国中没有王，国中没有王，不是没有王，而是没有一个好的王帝。当时扫罗应该已经是扫罗的朝代，但是他要告诉我们，扫罗不是一个好的君王，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君王，以致他可以带领我们做耶和华眼中看为美的事情，而不是单单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好，我的介绍到这里，我想带你去看看一个大家都可能挺熟悉的故事。这是耶弗他的故事。耶弗他是其中一个一个事实，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事实。OK， 耶弗他的他代表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在耶弗他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告诉我们耶弗他是一个或者是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我想跟你读读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四世纪第十一章第三十四节这样说，耶弗他回米士巴去，他打仗赢了，回到自己的家，看到他女儿拿着手鼓跳舞出来迎接他，非常高兴的事情。他是耶弗他的独生女，更加高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儿女宝贝女来欢迎爸爸战胜回家。耶弗他一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非常悲痛，叫我十分难了，是为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了口，不能收回。他开了什么口？收回什么东西不能收回？我们不知道，继续看下去。他的女儿对他说，我的父亲啊，你既向耶和华开了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的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了仇。这里开始明白了，他向耶和华开了口，以致他的仇敌亚门人会输给他。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跟耶和华发了一个誓言，宣誓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让我打赢阿门人，如果你让我得胜仗， 哎，我会怎么样呢？我回家的路上第一个看见的东西，我会献他为祭。 OK， 他说我现在这句话已经出口，我不能收回。 OK， 我想你留意几个两件事在这个故事里面。第一个，耶弗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口口声声叫上帝为耶和华。那耶和华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名字，所以当你呼喊耶和华耶和华，就好像旧约诗人一直耶和华耶和华，它代表了我跟耶和华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是属于耶和华，耶和华属于我的，所以我有一种亲切感。但是同时他居然跟耶和华立约，立约说什么呢？如果我打胜了仗，我回到家，我看见什么我就献给你，包括我的女儿。但这就问题来了，因为十四岁是假设了摩西五经，如果你回去看摩西五经，耶和华最恨恶的就是外邦的邪神，他们会接受婴儿或者是孩子人的献祭。上帝说你不可以在你们当中不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人口口声声说耶和华耶和华，好像跟耶和华很熟，其实他认不认识耶和华，他完全不认识耶和华，然后他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方法，用外邦人跟上帝跟他们的假神这个打交道的方法去做一个交易。他说你要让我得胜。其实你开始圣经学家其实这一段圣经非常复杂。圣经学家说，如果你去看耶弗他，你去看耶弗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他从来不是为上帝，也是不为上帝的子民，都是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报酬而做的。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然后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交易的关系，他要利用上帝的能力为他 得到地上的一些荣华，然后他甚至奉上他自己女儿，他不懂，他不认识上帝。那我们很快回到我们今天，这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挑战？我们认不认识上帝？我们今天多少人来到教会，我们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好像跟他很熟，我们祈求，我们跟上帝打赌，我们说如果你给我这个我就做什么。你没办法跟上帝打赌，当你要跟上帝立一个合约，你要跟上帝说你给我这个我给你这个，你已经不认识上帝。如果他真是你的主的时候，你没得讨价还价，你只可以完全的跟甘心乐意的匍匐在他的面前。耶弗他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不懂上帝用世界的方法去敬拜耶和华。那你跟我又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去读圣经，不要听人家告诉你。因为很多时候到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听到教会里面许许多东西都不是出于圣经，我们需要认识圣经，以致当我们真的呼喊上帝的时候，他真的会聆听，我们也可以真正做他的子民。大家努力好好的去读圣经。